您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场地，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讲道人，主啊，求你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众人同在。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求你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安静下我们的心。我们只要单单的来仰望你，来听您的话语。主啊，求你能够通过我们的讲道人的嘴，能够将您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时间都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看顾保守。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
好，
好，感谢主。我们在十一月，在这五个星期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如何的清楚明白神对我的旨意。那第一次，我们谈到如何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透过什么呢？通过圣经。第二次呢？是透过神持续的同在和带领。那我们先在讲今天的道之前，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回顾。那神透过圣经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是最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可以帮助你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杀人，我可不可以偷窃，我可不可以去抢别人的东西？当然，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你就不必再去问神了。你非常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上帝已经说过了。同样的，如果你在谈恋爱的之前，然后你问上帝说：“虽然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基本上你也不用问上帝，因为圣经上已经很明白的说，要嫁娶在主里面的。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跟他结婚的话，上帝不会禁止你，上帝不会拦住你。但是如果你问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问上帝在这件事上上帝是怎么看的，上帝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已经说过了。同样的，如果你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但是我可不可以先跟他谈个恋爱，说不定谈恋爱的过程中他就信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你也不用去问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已经说了，不要让我们陷入到那个试探里面。所以，如果是你对圣经越来越熟，越来越了解的话，其实你会非常的明白，上帝对你生命当中很多的旨意，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你不需要再去重复的问，上帝已经清楚的显明他旨意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啊，全年读经的计划，那在这个当中，这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明白上帝对我们已经显明的他的那些心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小的提醒，就是大家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主角是谁呢？特别是在读旧约的故事的时候，圣经的主角是谁？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个是挪亚的故事，这个是大卫的故事，然后你可能会忽略这个故事背后那个真正的主角是上帝。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人的故事的话，你一定会陷入到那个律法主义的心态当中。你可能一会儿觉得说，哎，上帝你真是看走眼了，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这么懦弱的一个男人，连他老婆都他都这样子对他，然后他老婆都说不是他的老婆，让别人可以随意拿走，这样的男人竟然选择他。一会儿你是这样的想法，一会儿你说哇，亚伯拉罕真是太有信心了，他竟然连他自己儿子都能够献祭献给神，难怪神拣选他。所以亚伯拉罕也觉得很矛盾，你到底怎么看我？一会儿会把我捧到天上，一会儿把我又贬在地下。所以如果我们看人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圣经里的人物跟我们一样，他们的信心有起有伏。 然后，但是如果你看上帝的话，你会明白整本圣经的那个主线。上帝启示圣经最重要的目的不是 让我们去认识亚伯拉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认识谁的，去认识那位启示圣经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事情。那对于那些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圣经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加入到全年读经计划，不过呢也是鼓励你们能够尽快的把圣经通读完一遍。为此其实我们教会也有些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有这样的感动，如果你能够把新约读完一遍的话，然后丽丽姐妹她愿意帮你免费的变一次头发，然后小珍姊妹她愿意免费的为你挖一次耳朵，而更大的赞助商来自于阮顺弟兄。如果你读完新约的话，然后可以免费的去他店里吃一顿麻辣烫，如果读完旧约的话，然后可以吃两次。当然希望大家不是为了麻辣烫而读圣经，但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你的那个鼓励和支持。所以大家赶快把新约和旧约都读完一遍。那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每一件事情圣经里面都有清楚的启示，有清楚的原则。那我们该如何去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方面的心意呢？所以在第二次的讲道当中，我们谈到需要神持续的带领和神持续的同在。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个写完圣经就跟你说拜拜的上帝，他是一个持续的永活的上帝，他是心在昔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所以他每一天他都 在带领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谈到有五个关键词，还记得是哪五个关键词吗？第一个一步又一步啊，很不错。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所以需要等候。对。第三个呢？艰难。因为神的带领有可能会当中有艰难，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需要待会儿再补充一下。第四件事情是什么？
考虑时机。
考虑时机，不是你考虑时机，是上帝考虑时机。虽然上帝的带领给你带领可能会是艰难的，但是那个艰难的环境是神非常实际的考虑过的。第五呢？神亲自的同在。所以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神也会亲自的陪伴你，怎么的与你同在。所以这也是明白神带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和方式。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感觉因为工作太忙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或者如果你在做某一件的事情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到神跟你同在，那很可能这个事情现在就不是神在带领你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无论这份工作是多么的清闲也好，或者这份工作是多么光彩也好，但是如果这份工作让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你应该去想一想当中出了什么问题。若是有什么东西比上帝的同在对你而言更重要的话，你要去想想当中是什么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当你去寻求神的带领和同在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这个艰难会让你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有一个家庭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们在回应神的带领，他们看到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会给这个家庭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带领会有这样的艰难，但是神会应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样的艰难是因为我回应神的带领而带来的，什么样的艰难是我自己找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更多的艰难其实不是神带领我们去走过的，有更多的艰难是因为我们的悖逆，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选择，结果导致的艰难。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两者。但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其实神未必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给你清楚的带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向神祈求智慧。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6:6-15。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在大家新约的福音书的后面，罗马书的前面。使徒行传16:6-15。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允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罗马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我。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特罗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里坐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对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读到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圣灵给保罗两种不同的带领，一种是禁止，圣灵拦阻保罗他去亚细亚讲道，和另外的一个地方往底推尼，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圣灵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带领，借着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保罗他在梦中，他看见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马其顿人。如果你从原文来看的话，因为在中文里面不能表示人物的阴性阳性，但是在希腊文当中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男人。那这是一个马其顿男人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所以保罗非常清楚地看到上帝要带领他往马其顿去。所以呢，保罗和他的团队他们就立刻出发前往马其顿去。他们去马其顿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到了马其顿，如果你去马其顿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一个异象，一个穿着马其顿衣服的一个男人，可能留着胡子，然后可能40多岁的年纪，然后这样的一个男人在异象当中向你显现，然后说请你过到这边来帮助我们吧。那你去到马其顿的话，你会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很可能会去找这个人，对吧？你可能会去看，哇，路上可能到集市里面到处去找哪里这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保罗他到了马其顿以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找过这个人。而且我们都知道路加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一个圣经作者，若是这件事情如果保罗真的去找了这个人，不管找到或者没找到，路加一定会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圣经对这件事情一无所说，但是反倒让我们看到，当保罗到了马其顿，然后到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他们就在城门口，然后对着一群妇女开始对他们来讲道了。这个并不是圣灵给他们看到的是那个男人，但他们却去对一群妇女讲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发现其实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他神并不想一直使用意象或者是一些很清楚的方式来像机器人一样的操控你带领你，然后上帝更多的时候是要人自己去用他的智慧向神求智慧去明白神的带领。所以在这地方你看到保罗就对那群妇女讲道，然后这当中就有一个吕底亚，然后他然后主就开导他的心，你会发现神与他们同在，上帝在开导吕底亚的心。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吕底亚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对保罗说，他说如果你们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接下来保罗和他的团队就住到吕底亚家里去了。他们去到吕底亚家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吕底亚强留他们，所以他们就是他们被吕底亚勉强，这个妇女实在太好客了，太热情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去到吕底亚的家里面。然后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神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里也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保罗为什么没有，既然有个人被鬼附着就在他旁边，他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把那个鬼赶走呢？这边谈到的是说一连好几天，一连多日，然后到最后保罗烦死了，然后把那个鬼赶走，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把那个鬼赶走呢？你们怎么考虑呢？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第一天就把那个鬼赶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第十六节后半句说的，那个鬼就是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因为保罗是一个很聪明很有人生经验的一个人，他知道如果他一旦把那个鬼赶出去的话会怎么样，他的那些主人们，就是那个女人的那些主人，靠着这个女人来赚钱的那些主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然后之后保罗他们就无法在这个地方继续传道了，这也就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居。然后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等等等等，后面的故事是很多弟兄姐妹所熟悉的。你会发现其实保罗很清楚，他知道一旦他把那个鬼赶出去了，很可能他就无法在这个地方继续传道，因为那个鬼人就那个被鬼附的女人，他的主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保罗在做许多决定的过程当中，他是带着智慧在做决定的。当然这个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向神求的智慧，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等待神，神啊主啊你告诉我现在我要去哪里，然后圣灵说去城门口，然后就到城门口这边好多妇女啊，不是好多人，然后有好几堆的人在这个地方，主啊你说我要向谁去传福音，好向那堆妇女，然后就去对这些妇女，然后向他们传了福音，然后主啊晚上我要住在哪里，然后那女人说啊，你留下住在我们家吧，好神的带领，然后就住下来。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上帝清楚的借着异象把保罗带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其他的其实并没有圣灵给他非常非常那么事无巨细的带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去祈求智慧，而不是简单的答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雅各书雅各书在大家圣经的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翻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边第五节谈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赐给他什么？智慧。为什么要求智慧呢？这边经文是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们要向神求智慧。在我服侍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表达他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那种纠结，他们的痛苦。有人说，我已经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了，但是神还没有告诉我，然后我这个房子到底该买还是不该买，然后房价都已经涨了，翻了很多倍了。然后有人说，这个我也已经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了，然后可是神还没有告诉我到底是哪个弟兄或者是哪个姐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祷告去求问神的旨意，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在给上帝做是非题，买还是不买。有的时候我们给上帝做选择题，你看是 A 呢还是 B 呢，或者 C 或者 D。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上帝的话，现在有一个初中生，他正在考几何题。这个初中生呢，这个男生他每个星期都来教会，所以他也认识你。然后他现在在考试的时候遇到难处了，他现在开始跟你祷告，哇，上帝啊，我到底该选 A 呢还是该选 B 呢，或者 C 我看起来也有道理，请你告诉我，给我大脑里面显现一个数字，那我到底选什么。你比较喜欢这样的祷告呢，还是你喜欢说，上帝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晓得我该怎么去分析这道题，我该从什么地方切入去考虑这道题目。你更喜欢什么样的祷告呢？如果你是一个父亲的话，假设说啊，或者你是个母亲，假设说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高中，然后他现在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他要选专业，然后他跟你过来说爸爸，或者跟你说妈妈，哎呀，这些好多专业都烦死了，我都不知道该选什么，你说哪个专业好我就选哪个。然后说我看金融不错，你看黄兆磊就是读金融，将来有出息。然后或者你说我看新闻好，然后或者你会直接告诉他这样一个答案呢，还是你会跟他说然后我们看来你我愿意不想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想跟你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专业，我们该怎么去收集信息，我们怎么看你的恩赐是在什么方面，然后帮助他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自己来做决定，对吗？我们再想一个，孩子又长大了一点， 从初中到了高中，现在上了大学了。上了大学以后呢，进到学校也大三了，也差不多开始想要谈个恋爱了。然后他过来跟你说，爸爸，我现在想谈恋爱了，可是我不知道该跟谁谈恋爱。你看，这是我们班女生的照片，你看我该跟谁谈比较好。你会直接看一下照片，然后帮他搜索一下这些班级女生的家庭背景啊、个人信息，以后你跟他上他们的，放上他们的 Facebook 或者上他们的什么社交网站去调查一番，然后跟他说，我经过我精心的研究，我看这个女生比较好，将来你跟她结婚的话，你的家庭会比较幸福。你会这样给她一个答案呢？还是你会跟她说，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你在选择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更看重的是她的长相、她的家庭、她的身材、她的智慧、她的性格，你更看重的是哪一个方面？然后并且每一个方面你所看重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啊？等等，你会去引导她去做这个思考，还是你给她一个简单的答案？若是你有个孩子从小到大你都是一直给她一个简单的答案的话，那将来等他找了工作以后，很可能这个孩子他一辈子都离不开你。这个孩子他可能一辈子他都没有自信，他一辈子都不敢做选择，这个孩子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傻傻的孩子。但是若是你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你都去启示他，你都在引导他，每一个过程当中你都帮助他去思考，那这个孩子他慢慢的就会变成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一个孩子，他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一个孩子。所以为什么上帝很多时候他喜悦我们去向他求智慧，而不是求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在这里。所以雅各书我们上次已经谈到，在他们那个时代，其实在地中海沿岸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艰难不容易。所以在这里雅各跟他们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然后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这个过程是神要在试炼你们的信心，然后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第二件事情，除了喜乐以外，你们要向神求一个东西，就是智慧。你们要向神求智慧，在你们那个百般试炼，百般试炼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们要向神去做，去求智慧。求智慧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在100年以前或者20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社会做选择还没有那么多，如果你爸爸是一个农民，估计基本上你也是个农民，你不用选择你的职业。如果你爸爸是一个木匠，那基本上你长大也是一个木匠，你也不用考虑怎么做决定。如果啊，要找老婆了，来村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龄女子，然后双方家庭关系也不错，然后不用你选择，父母已经帮你选好了，可能在你还没有生下来之前，这个娃娃亲都已经定好了。但是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今天的社会我们面临了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我们真的是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那我们如何去向神求智慧？如何向神求智慧？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经文是怎么告诉我们。这里谈到了三个原则，可以帮我开一下 PPT。首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也就是在这里第五节所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向神求智慧。然后但是怎么样求智慧呢？这边经文是怎么说呢？如何求智慧呢？第六节怎么说？就是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首先向神求智慧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信心。这信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信心就是基于上帝的应许。因为今天的圣经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要我们去求智慧，而且已经鼓励我们去向神求智慧，说我们应当向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去求。所以这是神已经应许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凭着信心去回应上帝的这个应许。我们应当相信，若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当中向神求智慧，神就一定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赐给我们。为什么？这是上帝已经应许的事情，上帝已经承诺过的事情。当你有这个信心会意味着什么？当你有这个信心就意味着你会持续不断的去祷告，去向神求智慧，你会持续不断的去思考，持续不断的去寻求，而不是轻易的放弃，草率的做一个决定。你会向神求智慧，直到你求着了这个智慧，这就是信心。若是你对神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哎，我向神求了，但是神没有告诉我，可能神不想告诉我吧，你就放弃了向神求智慧，你就靠着你自己的聪明去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像这边经文所说的，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既然在你所做的决定上你已经决定要向神求智慧，你就应当凭着信心去求，知道上帝一定会把这个智慧赐给你的，然后不要停下来，继续不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继续不断的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继续不断的去了解所有需要了解的那些信息，然后继续不断的祷告，直到你心里面有了那个平安，直到你心里有那个确信，知道这就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智慧，然后你可以去做事情。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信心。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在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第二个原则我把它称之为敬畏心。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边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对神的敬畏。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开始向神求智慧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态。什么是对神的敬畏呢？首先第一，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站在神的角度，祈求神帮助我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个是对神的敬畏。这边经文谈到说，卑微的弟兄升高，还有富足的降卑，这是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有的人本来很穷，突然间发达了，暴发户，然后走了什么什么运。但是呢，也有的人本来生活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突然间这边说富足的降卑，然后突然间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这个是在人世间常有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这边经文是说不管怎么样情况都应该喜乐。然后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意思是说，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上帝在掌权。不管是卑微的人升高了，还是富足的人降卑了，你知道那是上帝在掌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喜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感恩。特别对于富足的降卑，要能够喜乐不容易，但是他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 这个如此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说的喜乐。由奢入俭是很难的，但是经文这里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可以喜乐呢？因为知道上帝在掌权。所以当我们在向神祈求智慧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带着这样的一颗心来向神求智慧，就这样敬畏的心，知道上帝在掌权。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若是遇到了一些的难处，然后你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或许你就不必愁眉苦脸的向上帝求智慧。哦，上帝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到底为什么？天哪，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去祷告的话，估计你很难寻求到从上帝来的智慧，因为你只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在看这个问题。向上帝求智慧意味着你要去求问上帝，从上帝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一些很大的不幸发生在你生命当中，虽然很难过，不过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掌权，因为我知道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因为我知道这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我知道在这一切的难处当中你与我同在，因为我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你的以外。当你这样子站在上帝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开始慢慢的恢复到平静，你会更多的可以从上帝那里去看这个问题，你可以更加明白这个问题你该怎么样来处理，你可以更冷静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更有智慧的去明白这些问题。所以举个例子，与其问上帝啊，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现啊，这样的问题，不如问说，上帝，天父，你设计婚姻的心意是什么？你对婚姻，你既然婚姻是你所设计的一种制度，你对这个，你对婚姻，你的心意是什么？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很可能圣灵会给你一个提醒，一个感动，是为了我的荣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创造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婚姻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婚姻不是为了仅仅为了满足你的需要，婚姻是最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你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可能可以问上帝说，主啊，你觉得什么样的配偶比较好？虽然我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比如说在上海有一套房，然后要上海户口，比如说月薪要上万，然后比如说如果老爸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更好，虽然我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条件，但是上帝天父，你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比较好？然后你可以去问上帝，在这时候圣灵也会给你很多的感动和带领。还有你可以不要问上帝说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现，或许你可以问上帝说，在他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应该怎样来做预备，我还有哪些方面我需要来预备，在哪些方面我现在是还没有准备好，将来进到婚姻或者在恋爱过程中很可能就会崩掉的，然后求主你来提醒我，然后让我可以现在还在单身的时候我就能够先做一些的准备。当然不必想要全部准备完了再进到婚姻，然后婚姻以后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但是既然现在那个时间还没有来，你就先预备好。但是你问上帝，我要做哪些的预备？所以这个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样的话你会得着更多的智慧，去问上帝这些重要的问题。然后其次，第二件事情，不单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也需要去谦卑的去询问他人，去请教他人，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个也是对神的敬畏呢？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反过来说我们也承认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上帝给他的恩赐和带领，所以 我不是唯一一个从上帝那里得到全备恩赐的人。上帝创造我们乃是一个群体，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应当去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其他人的想法，我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请教别的人。很可能在很多的事上，你会听到一些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和声音，但是若是你听到这些声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些声音至少它可以帮助你去多一些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是这些声音出现并不是要让你被动的每一个声音你都去听，你需要去分辨，但是这些声音你应该去听，去认真的去听，然后去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去听，问问上帝，这个人他这样的说法，我虽然很不认同，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是太愚昧了，不过上帝还是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看到这样的想法他那个正确的那一面在什么地方，他当中有哪些是有道理的，然后不要让我轻易的就把所有反对的意见声音全部都咔嚓掉，然后求你赐给我智慧去分辨每一个声音当中它背后有道理的方面在什么地方。上帝很多时候会借着别人给你很多提醒和智慧，甚至上帝可能会使用一些外邦人，所谓外邦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给你这样的智慧。就像圣经在旧约当中谈论智慧的最多的书是哪一卷书呢？箴言。但是箴言里面最后却收纳了两卷书是来自于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人的文字，也把它收纳到了箴言的里面。因为上帝赐智慧不是一个特殊的恩典，上帝赐智慧很多时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就像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这个世界上今世之子在许多的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有智慧，更加聪明，所以我们可以去听他们的想法，但是反过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和我们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需要再去分辨，不是简单的一味的照搬，我们需要带着祷告的心去听，带着祷告的心去分辨。那第三个原则，我们就要明白如何去分辨，我们需要有个分辨的心。如何去分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从十二节开始，我们来读一下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弃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谈到两件的事情，如何来分辨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到底是从天上来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呢，还是这个智慧只是地上的一些小聪明，如何来分辨呢？首先第一件事情，这边就谈到试探和私欲。首先我们要去分辨你自己的私欲在这当中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做决定的过程当中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试探，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你觉得很不错，你很想做这个决定，但是你又害怕做这个决定万一做错怎么办，所以你才来问上帝，你能不能给我盖个章， 然后做个保证，然后让我做这个决定可以一路亨通。其实你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了你的想法。所以怎么样有分辨的心？首先你要分辨你自己，你心里面那个私欲到底是什么。这边圣经说到，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死就是指上帝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个死并不是指肉体上的死，我们都明白，但这个死就是指跟上帝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上帝所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这样的生命。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生命，生命当中没有仁爱，只有自私；没有忍耐，只有快餐；没有节制，只有纵欲。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每一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当我们陷在这种状况光景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也换句话说，你已经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死掉了。但是为什么会死呢？经文说死是怎么来的？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也是意味着在你的人生、在你的生活方式、在你所做的许多事上，你都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都是按照你自己偏行己路的方式在做，所以久而久之你就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你就生出了死来。但是为什么我会一直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呢？我为什么我总是想照着我自己的心意、照我的想法去固执的去走这条路呢？原因在这地方，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在你还没有做之前，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就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私欲。比如说你很渴望得到你父母给你的认可和接纳，你很渴望得到这个社会对你的承认，承认你的价值，你很渴望得到老板给你的夸奖。然后所以当你有这些私欲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被这个东西牵引，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这个目的，而不是在为了神去做这些事情。在你的每一天生活当中，你都是在想要满足你那个私欲，所以那个出发点、那个方向就已经错了。所以带着这个错误的方向，你再去行动的过程当中，必然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要去分辨我们里面的私欲到底是什么，祷告问神，主啊，我现在我里面到底有什么私欲。然后你可以想一想，我现在每天上班到底是为什么，我找工作，我想换工作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最看重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很明白。有一个姐妹问我，然后她跟我抱怨她找工作的事情，然后她说怎么怎么很累啊，然后怎么怎么很多决定很难做，然后问她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是说你找工作的目的，你想要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她说当然是为了荣耀神啊。我说真的吗？你再想一想，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她想了想，为了钱，为了赚更多的钱。然后 OK， 但他一旦想通了这一点，一旦诚实的面对了自己里面的私欲，他就明白了。然后他问我说，那我到底应该为了什么而工作？我跟他说为了上帝的呼召。然后他想想，啊，真的很有道理。然后之后他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然后去找工作。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在面试，然后面试官问他，你找工作为什么？然后他说为了上帝的呼召。然后那个面试官非常高兴，然后那个面试官是个姐妹。然后那个面试官说，哇，终于找到我们想要的人了。然后搞了半天是个姐妹。但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但很明白的就是，你要去想你做每一件事情你背后的那个里面那个私欲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不能够处理这个私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智慧还是你自己的小聪明，你觉得这样做对我最有利，最能够达到我的目的，那你整个出发点就是错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忍受试探，然后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要承认说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私欲，就像这边经文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的。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里面的私欲，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道，这边谈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在分辨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错这个到底是我私欲的小聪明小智慧还是上帝来的智慧。十七节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生了我们，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然后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要快快的听，听什么？听神的道，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如何去分辨你祷告当中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智慧还是你自己的小聪明，就是以神的道去分辨，以神的道为原则，这是很重要。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然后叫做亚龙，亚龙是什么地方呢？是新加坡非常有名的一个红灯区。在新加坡呢还有很多中国的客工，就是从中国很多农村去到新加坡去做那些建筑工人的人，他们到了新加坡在那边的生活条件就非常的艰苦，然后工地比他们出国之前所想象的还要状况还要差，而且新加坡很热，而且吃的也是很差，所以这些客工在新加坡非常非常辛苦。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通常他们都是一个人出来打工，然后老婆在家带孩子，所以就是老婆和家人是在就是万里之外，他自己一个人在新加坡。所以这些单身的不是单身，是已婚的但是却处在单身的这些男士们，他们都住在工地里面。那新加坡的教会呢就会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每到周末新加坡教会就会租大巴车，然后去到工地里面把那些工人们把他接来教会，然后请他们吃好吃的，然后并且就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娱乐的节目啊，然后呢就是给他们有听讲道啊，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有小组的讨论分享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的神学生周末实习会去服侍这些人，有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学，有一次呢他就回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笑话。他说在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聚会是这样的，就是每次聚会的时候每个人先分享一下感恩的事情，然后就每个弟兄大家就轮流一圈，大家轮流分享这周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人然后他是这么分享的，他说感谢神在新加坡生活这么枯燥这么无味的时候，然后上帝还赐给我们教会，然后让我们可以聚会，这很好。而且呢因为老婆不在身边，然后很多方面的需求得不到解决，所以呢上帝还有一个安排了一个亚龙在那里。然后亚龙就是一个红灯区，然后所以当时那个弟兄听了以后马上昏倒。所以的确有这方面的需要， 但是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然后可能这个弟兄也祷告了，祷告以后他有个感动，然后哎，旁边不就是亚龙吗？但是怎么去分辨这个是他自己的私欲还是上帝给他的智慧呢？很明显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常理与你们妻子同住，这是很重要的，夫妻不可以长久的分房。所以对于一个从上帝的话来看的话，你会很明白他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对或者是错的，是上帝而来的还是他自己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求问上帝智慧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在你的里面，你的头脑里面会好像头脑风暴一样，很多很多的想法涌过来，所以有一些想法是从上头来的，有一些想法可能是你自己私欲自己的小聪明想出来，有一些想法可能是别人给你带偏的一些想法在里面，你要去分辨。如何去分辨呢？就是从神的道出发。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对于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每一个问题你在祷告问完神以后，你就去搜索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个问题。比如说上帝，你对婚姻的目的，你设计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就去想圣经里面怎么谈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我在我所读过的那些经文里面有什么上帝对婚姻的教导，然后再问上帝，你觉得什么样的配偶比较适合我？你去搜索圣经，圣经里面讲什么样的配偶是比较好，我要做哪些方面的预备，你也可以去搜索圣经。所以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事上，我们可以去从圣经作为一个出发点去考虑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有个弟兄啊，他是之前我在复旦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是化学的博士后，然后非常的年轻有为，然后他博士后毕业以后呢，就在上海有很多很多的公司都向他发出了 offer， 都希望他能够去他们的公司里面工作。那这位弟兄他就不知道哪一个带领哪一份工作是上帝给他带领，因为他不是在那边被动的等上帝你怎么给我带领，然后给上帝做选择题。然后他很有智慧的做了一件事情，他很有智慧，他当时跟我分享他是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他列了一些条件，他说，主啊，我觉得满足这些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都是合乎圣经的，他说满足这些条件的工作就是你要带我去的，因为他知道他那些条件不容易满足。这个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周很多弟兄姐妹读到经文，在创世纪24:10-14，创世纪24:10-14，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时派他的老仆人回他们老家去给他找一个儿媳妇回来，但是老家女人这么多，到底哪个年轻女子是合适的呢？那个老仆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10-14，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我们会发现这个仆人是一个，圣经前面说到这是亚伯拉罕所有仆人当中年纪最老的一个，也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仆人。所以他去的时候，所以他不是带了一匹两匹骆驼去，他带了十匹骆驼，他知道那个路程有多远，他知道这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难处。然后其次他带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因为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些财物都用上了。然后呢，他就往那个米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让那个骆驼跪在那个水那个城外的水井那个地方，他把骆驼安排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跟上帝祷告。他祷告并不是说上帝啊，你给我看哪个女人，然后你让她头上有个光环，然后如果出现光环的那个女子就是你所要给我主人的儿子当媳妇，不是这样。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向哪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这个女子就是那个我要找的那个女子。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他很明白，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老头，对不对？然后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老头，然后有多少女人会愿意搭理这样的一个老头。但是有多少，如果一个女孩子她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懂事，又非常的有爱心，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老头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没有水喝，然后那个女人帮他打了，女子帮他打了水，然后给他喝，而且不单给他喝，他知道哦，还多走一步，说你的骆驼也渴了吧，我给你的骆驼也是给他水喝，我就要找这个女子。你会发现这个老仆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设了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条件。然后之后十五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然后呢，重点就是十七节，仆人跑上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水瓶来托在他手上给他喝，就说然后就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你会发现那女子说的话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跟亚伯拉罕那仆人所说的话一不一样的，某个角度你说可以说是一样的，对吧？然后但如果某个角度，然后你会如果逐字逐句的来说的话又不一样。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他所求的是一个神迹如果亚伯拉罕仆人所求的是一个神迹，那这个女人就不是，因为她所说的话她虽然这么说了，但是她没有跟我前面说的那个逐字逐句一模一样。但并非这样，并非如此。你会发现亚伯拉罕那个仆人他说就是这个女人，所以他所设的他并不是求一个神迹性的东西，他是设了一个标准，他是希望有他为他主人的妻子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他让那个骆驼跪在水井旁，然后就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那个弟兄当时说的，那个弟兄他找工作的时候，因为很多的 offer， 他不知道哪个工作是他要去的，所以当时他就祷告以后呢，他就设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说有机会接触主所托付给我的人群，就是这份工作是让我有机会去接触主所要托付我去接触的人群。然后他自己因为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就是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说要没有罪的问题。然后他举例说，比如说烟草业，然后因为化学其实可以去很多很多行业，但是他就说我要去那个行业是没有罪的问题，然后不违背我们的就是信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是他所定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说工作不要太忙，然后以至于没有时间灵修聚会，也没有时间照顾家人，所以这份工作不能是太忙的。然后第四，他希望这份工作是能够发挥他的恩赐。然后最后他说如果是可以的话，也希望就是他工作以后还能够继续有时间能够在教会里服侍，所以他希望这份工作是离教会近一点的。然后当然所有这一切不是给你们照搬的，就是如果照搬的话就没有智慧了。然后重点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你会发现他定了这样的几个条件以后，然后他就在他所得到 offer 里面去等待一个满足这个条件的offer 出现。后来他找到一个工作，然后离我们教会也蛮近，是一个国有企业， 是一个国有单位的一个研究所。然后在这个研究所里面，他当然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一些的啊，就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然后这份研究所因为是国有企业，所以也不是很忙，然后反正下班就可以回家的那种。然后但是这个国有企业呢，就是有很多的资本，就是他们有很有钱，所以他们可以花很多钱投到那个研发里面，然后所以就是他可以做很多的就是发挥他的恩赐的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这份工作真的当时离他教会蛮近，所以他晚上他可以那个一周当中有一些时间在带领他们教会的小组的查经啊，一些服事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寻求神的赐给他智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而这些原则其实都是你如果了解圣经的话，你都可以找出来的一些原则，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分辨的心，如何去分辨，就是从圣经的原则里面去来分辨。最后的提醒就是如何去求神的智慧，需要不断的祷告。然后这并不是一个世上的智慧，这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必须你去祷告去寻求。但是它并不是单单祷告不思考，而是带着祷告的心去思考，然后在你思考的众多的可能性和答案当中，然后去分辨，去做筛选。但是呢，也不要矫枉过正，意思是说并不是每一件事无巨细的事情你都要这样祷告去求智慧。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该穿哪件衣服，然后我出门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那你肯定会累死，就是需要有一个度。但是在你很多重大的选择上真的很重要去祷告去求问神的智慧，哪怕是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除了刚才我说那些小事，在一些小事上，在你觉得是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上面，也要多去祷告去求问神的智慧，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这样子的话，上帝的国才会真正的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在这世界上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真的当我们在这世界上现在各样的愚昧无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并且也借着你自己的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向我们显示那终极的智慧。亲爱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祈求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清洁我们的心，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带着诚实的心来处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里面的私欲，也求主你的话你的道来在我们的里面来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并且晓得如何去带着祷告的心去思考去分辨，能够在每一件事上主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真的求主你来这样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让每一天都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满满的有平安有喜乐。真的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放一首诗歌，我们可以有些默想的时间。